历史的天空第56集。812高地之战，尸积成山，血流成河。高地上连一棵活着的树木都见不到了。几天之后清理战场，莫干山特意指派几名士兵寻找血无痕的尸体，要把他同石云彪葬在一起，却没有找到。没想到在这个月朗之夜，他却悄无声息地出现了。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雷霆放歌把他唤醒了吗？是一起十面埋伏的琴声又将他引回这片生死不已的战地吗？这个饱经沧桑大智大勇的生灵，这个在兵荒马乱中大难不死的爱国者，这个倾力重义忠贞不屈的畜生，这个从未胆怯屡建功勋的卓越士兵，这个79团最亲密的朋友和最默契的助手，这些天来你在哪里？受了千般苦，受了万种罪，你依然活着，依然举着高贵的头颅，依然闪烁着能够洞穿各种阴谋的犀利的目光，依然循着战友的歌声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就是一艘不沉的战舰，你何以知道我陈默寒就是你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的人？79团还剩下300多人，你连莫干山都没有去找，却为何义无反顾地径直奔我而来？血无痕呐，血无痕，你将是我灵魂的一面旗帜和唯一的知音呐。陈默寒扔掉二胡，泪流满面地抱起了血无痕。灯光下细细打量，血无痕显然是受过重伤的，他的左肩和右后臀部有刀疤，右耳朵上有两个洞穿的窟窿，自然是被子弹打的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血无痕身上所有的伤口都已经痊愈，右后臀上还有紫药水的痕迹，这说明血无痕曾经接受过治疗。治疗者是谁，只能是个谜了。血无痕的到来给陈默寒带来了极大的慰藉，他是像在冥冥之中得到了一道神谕，无论如何必须往前走下去，后退是没有出路的，物竞天择，他必须高举一面旗帜，带领一支苦难之旅走出沼泽。在一个沉闷的夜晚，陈默寒缓步登上812高地。陈默寒坚信紫云观那位老道的话绝非妄语，今夜无论如何是有一场大雨了。来的时候他带了一个牌撒在山下和坡上，然后在血无痕的陪同下登上了山顶。经过一番精心调养，血无痕又恢复了健康。十多天后，本营老兵不知从哪里听人传说，陈默寒才大致知道了血无痕死里逃生的经历。在812高地中，血无痕全身六处挂彩，因为失血过多昏迷在一个潮湿的洼地里，被一名日军中佐发现。该中佐是个动物学家的后裔，来华参战之前则是东京帝国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，他在对血无痕的爪子和耳朵进行了一番无微不至的研究之后，居然辨认出血无痕不凡的身世。 知道这是一只被动物学家命名为鹰冠之类的犬类，是乌尔卡切的优良品种。而乌尔卡切地区在17世纪曾经发生过一场人类空前的战乱，战乱之后又遭受了上苍的惩罚，三年不雨，土地皲裂，生灵濒临灭绝，这种鹰冠已经十分稀少了。不料在凹凸山腹地居然发现了一只，中佐自然大喜过望，嘱咐随队医官紧急抢救，并且在救活之后精心护理。他要按照自己的营养学说，将这个来自高贵血统的小东西养得膘肥体壮，让其毛色光洁一新，恢复祖传的风度和气质，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带回国去，那将在他的家族，甚至有可能在本国的动物学界引起无限的惊喜。日军中佐想错了，具有纯洁的民族精神的血无痕是不会让他的敌人实现愿望的，哪怕这个愿望是美好的。他接受了治疗，但是他拒绝接受日本人赐予的任何食物，包括牛奶、鱼片、蛋糕之类的高级营养品。在日军医官那里，他只食用一种东西，水，而且是凹凸山的水。当然，日军医官绝不敢掉以轻心，他不能让中佐的宠物因绝食而毙命，便强行给血无痕注射葡萄糖和卡奈基尔斯激素，血无痕无可奈何地活了下来。当然，那是一种在心灰意冷状态下的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活法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他毫无作为，只是静静等待末日的来临。可是终于有一天，他知道了他的队伍并没有被彻底消灭，凹凸山区还有他的亲人。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，就毫不犹豫地跑出了衣冠刚刚打开不到一分钟的栅栏，任凭身后枪声如斗，轻而易举地就摆脱了敌人徒劳的追赶，义无反顾地跋山涉水地回到了陈默寒的身边。现在雪无痕同陈默寒并肩而行，来看望他的亲人。对于石云彪，他甚至比陈默寒更多一份了解。已经是盛夏了，这个夏天世界上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：太平洋战事、紧锣密鼓，德国纳粹在盟军的打击之下呈全面溃退之势，侵华日军因其本土遭受灭顶之灾而大幅度收缩。可是就在这样胜利在望的日子里，莫干山却突遭横祸。石云彪死了，正因为死了，石云彪才是不死。莫干山也死了，他没能获得石云彪那份殊荣，成为不朽。日军曾经像串珍珠一样在他的身上打过6个枪眼儿，他都没有倒下，却死在一伙身份不明之人的乱枪之下。说是有雨，却是满天星斗，绝无半点风雨的先兆。一轮昏黄的弯月悬在顶上，将凹凸山群峰的轮廓笼罩在如烟似雾的月光之中。山野蛙鸣虫吟，枝叶青叶，山下村落斑驳，却罕见灯火。只有稀疏银汉，在月天之上点缀出遥远的飘渺。陈默寒仰天一叹， 真是山河依旧，国破人飞呀。莫干山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。从吕布传来的讯息是，莫干山借带队出山巡哨之机携枪投敌，被汉奸姚葫芦的手下误以为商队，尾追至马坡歼击，所率20余人无一生还。叛匪首领莫干山死于乱刀之中，所带金银财物悉数被劫。弥天祈愿，好就好在刘汉英得到了无一生还的报告。7天之后，陈默寒秘密赶到凹凸山主峰的紫云观，会见了那位正姓勤务兵时，那位勤务兵仍然神色恍惚，惊恐不已。据正姓勤务兵说，莫干山此行是奉刘旅长的命令，前往马坡接运内部人员从洛安州购买的药品，可是到了接头地点，不仅没有见着送药的人，反而遭到了突然的枪击，21个弟兄均倒在乱枪之中。之后一群蒙面人又从两边的树林里窜出来，挨个补枪。事实上，莫干山对于这样的事早有预感，出发之前就交代勤务兵，一旦出现异常情况，叫勤务兵不要管他，力求逃生。因此在枪响之时，勤务兵首先被莫干山推进树林，否则也同样成了枪下之鬼。正姓勤务兵给陈默寒带来莫干山的最后遗物，是一张写在黄表纸上的绝命书。如果我死了，就是被人暗算的。如此说来，一切都是有预谋的，这一切早都在莫干山的预料之中。此刻站在812高地上，陈默寒的心灵被巨大的痛悔不断地撞击着，他想，他是太书卷气了，他是太轻看了阴谋的可能性，这样的事他本来是应该预料到的，以他的力量本来是可以对莫干山进行暗中保护的，可是他却迟钝了。他只是限制了莫干山的行动，以为只要莫干山不插手补充营的军务，就能减少某些人对莫干山的猜忌和怀恨了。以为只要是莫干山暂时放弃争斗，就能相安无事了。以为都是党国军人，至少会有起码的人格和信用。可是他错了，以史为鉴，主斗燃旗的事情比比皆是。六韬论将说，将有五才：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。此仁、此信、此忠，乃是失于部署袍泽。五才之中，独无义。君子与非君子之战，乃你死我活。义乃乱军之物，义不长兵，乃千年古训。以义之心夺非义之腹，岂有不被暗算之理呀？走在崎岖的山道上，陈默寒的心境与这茫茫夜色浑然一体。再抬头看天，已经是墨黑一团。暗蓝深邃的天空似乎勃然变色，低天浩浩，苍穹暗淡。先是一阵凉风掠过，陈默寒打了个冷战，接着便见明月失色，星斗纷乱。 不知是何时从何处飘来一团巨大的厚云，泰山压顶般覆盖下来，顷刻之间便闻空中咯咯如裂帛之声。雷霆由远及近，由上而下，隆隆滚来，洞顶般的穹隆骤然炸裂，大地的脉搏在急剧的颤动，起伏的群山于是跳跃着映入视野。陈默寒心里一惊，这雷声炸得蹊跷，暴殄天物，当真是天怒人怨。大雨终于滂沱而下，在凹凸山路奏响了犹如万马奔腾的天籁之音。陈默寒迎风助力，任由如注的雨水泼面浇来，顺着紧贴肌肤的军装瀑布般流泻。他的心里不闻雷声，只有雨声，眼前没有闪电，只有一张巨大的独眼悬挂在混沌的天宇下冉冉升起。弥漫在812高地的血污就在这滔滔的雨中纷纷沉落，渗进了山林深处，灌进了草木根须，住进了岩缝石隙。他觉得他的每一根毛发都被洗净了尘埃，每一寸肌肤都舒畅地呼出了污浊之气，悲怆的心田此刻一片清凉。